我们来到第三篇信息，这篇信息的篇题是神呼召的目的。我们来看纲要之前，我要先说几件事关于神的呼召的意义。在我说到神的呼召之前，我要首先说一点关于出埃及记这一卷书连于这一篇信息。整卷出埃及记乃是神子民团体的历史，请记住这一点。整个出埃及记的历史乃是神团体子民的历史。在前面有创世纪，那是个人经历的历史。出埃及记是整个神的会众、神的百姓的经历，这个在新约里面就是召会。我要念给你们听，出埃及记一章一节的这个注解。按照历史，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延续，但出埃及记是描绘神子民属灵经历团体的一面，而创世纪主要是描绘个人的一面。这两面代表神子民完整的属灵经历。出埃及记说到神的救赎、神的拯救、神的供备、神的启示，末了说到神的建造。我们看这一切都要从神团体子民的历史这个观点来看。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一面来说那是个人的，但是另一面他所拯救的是一般人，是一个召会。他说让我的百姓去，使他全体的百姓都要去。召会这个词原文是 Ecclesia， 是指着蒙召的一般人。所以神的呼召不是呼召单个的人，乃是呼召一个会众、一个团体人。在彼得前书二章说到，这是一个国度，是一个祭司团、祭司体系，是神特别的子民。这一般人称作埃克利西亚，所以甚至在召会本身的这个定义里面就有呼召的意义。召会是由神的呼召所产生的，召会乃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会众。我们回头来看神呼召的重要。在神每一次的行动里，他都是用他的呼召来起头。你可以说圣经开始于神的呼召，也结束于神的呼召。神头一次对人的说话乃是神来呼召亚当，而神末了对人的说话也是一个呼召，叫人在基督那里叫人来喝生命的水。所以每一次神发起一件事，他都是用他的呼召来起头。不管是我们个人的得救，那也是开始于神的呼召，也是结束于得荣耀。在这个期间的过程有很多的步骤，神带我们经过。在罗马八章说到，我们首先被预定，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蒙呼召；第三，我们被称义；第四，我们得荣耀。 所以在我们得称义之前，我们需要先蒙呼召，而那呼召我们的乃是神，神是起始者，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起始的，乃是神来起始的，是神借着他的呼召来起头。你要记得在以弗所书保罗的祷告，头一件事就是要使我们知道他呼召的盼望，等一下在纲要里还会提到这一点。但是甚至在保罗祷告但愿信徒认识基督复活升天的大能之前，他先为他们祷告，要他们知道神呼召的盼望。而按照腓立比书，这个呼召乃是从上头来的呼召，呼召我们向上而去。这不仅是一个高超的呼召，乃是一个呼召我们往上去的呼召。我们要经历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使我们认识他，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我们还要继续竭力往前达到目标，那个目标就是那个奖赏，就是神照我们向上去得的奖赏。这个呼召是叫我们向上而去，这是头一个点。好，我们来到第三篇信息，这里说到为什么神呼召人？这里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首先，我们来温习神子民的历史。他们在第一章那里受苦，十三、十四节说，埃及人严严的使神的子民做工，有派杜工严严的对待他们，加重他们的苦工。二十三节说，他们因着所受的重压，就在神的面前发哀声。二十四节说到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在他们那样的情形里，他们是在那里受捆绑，在那里发哀声。这里杜金兰所列的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这是另外一点，当你在世界里面，你是受困苦，他们因受杜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这里说到痛苦，第八节说，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从那地出来，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等等这六族的人的地方。到了第九节说，现在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十二节说到你要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他们在这山上侍奉神。这里请你们注意，把我们刚才读过的做个结论。埃及是一个捆绑人的地方，那个捆绑使人发哀声，使人受痛苦，使人受压制。神 听见了他们的哀声，知道他们的痛苦，神也看见了他们所受的气压，所以他发起一个呼召。昨天晚上我们有一篇信息说到这个呼召就是让我的百姓去，你知道吗？神要呼召一般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叫他们能侍奉他，让我的百姓去，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侍奉我。神的呼召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一件肤浅的事。神呼召我们脱离世界，在这里我要指出，在《生命的经历》第五篇说到世界有三方面的预表，第一巴比伦所预表，第二索多玛，第三埃及。巴比伦是指世界的拜偶像，索多玛是指世界的罪恶，而埃及是指世界的哪一方面呢？是指人的生计加上享受，结束于受捆绑，这个就是世界。就这埃及来说就是这样，所以神呼召一般人，他说让我的百姓去脱离这个世界，使他们能够侍奉神。如果你没有脱离那种情形，你就无法侍奉神。你以为你不是在服侍什么，事实上你是在侍奉埃及。没有一个人能够不服侍什么。当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就是侍奉埃及，我们就是侍奉法老。在十四章出埃及记十四章说到，当百姓在那里发怨言，他们就说让我们去服侍埃及人吧。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事实上是在侍奉。我念一段尼托生的话，那里说到所有蒙救赎的人都需要侍奉神。那里说现在在神的儿女当中有一种普遍的情形，就是只有一般人是在侍奉的。但是神的话说，凡属于神的人都是神的仆人。当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的自由，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经过红海，目的就是要他们在旷野里侍奉他。请听，在鞋底下的人有多少，出埃及的人就有多少，得救的人的人数就等于侍奉神的人的人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把一切的银和金都带出来了，所以所有蒙救赎的人在财务的奉献上要侍奉神，并且跟随帐幕。这不是只有少数人在那里侍奉，在旧约在新约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侍奉神或不侍奉神的差别，只有堕落的基督教有这样的差别。好，你现在是说到侍奉，那么这个跟神的呼召有什么关系呢？你必须领悟，神的呼召乃是把我们从一种侍奉呼召出来，进入另一种的侍奉。我要再强调，神所有的子民不是只有一部分，不是只有少数人，乃是神所有的子民都必须侍奉神。我相信在上一天信息 说到这一次末了一篇信息要说到神得着祭司的国度，这是什么呢？他要他的全体的子民每一个都侍奉神。我做了一点的研究，在我们信主得救侍奉神之前，罗马书说到侍奉神，说我们侍奉很多，在第一章二十五节说我们侍奉受造之物，十六章十八节说到甚至有的人是服侍自己的肚腹，这对不对呢？有人在那里上班的时候，他们是在侍奉受造之物，他们只服侍自己的肚腹。在第六章说到有的人是服侍罪，罪成了他们的主人。七章二十五节，有的人是服侍律法，这是宗教人士。还有一些人他们是侍奉别的神，在帖前一章九节，有人是侍奉偶像。不要自欺，不要说我不在，我没有服侍什么，所以我可以拣选到底要不要侍奉神。你没有拣选的余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不侍奉任何的主人，没有这回事。没有人能够说他没有主人。当人在埃及的里面，他们是受捆绑，所以他们全体的百姓是一个团体的，需要被拯救，是这整个团体需要蒙拯救，分别出来归于神。这就是召会该有的性质。召会该是一般人，是圣别，分别归神的。永远不要害怕你跟世人不一样，不要害怕，因为这就是神的呼召。神的呼召就是要使我们不一样，我们在世界里却不属于世界。你知道有的人他们传福音传的是柔弱的福音，他们试着把福音改变去适应文化，去适应世界的潮流。但是请听，福音乃是把人从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环境里面带出来。我们不是要把我们的福音情境化去适应我们的处境，福音乃是把我们从我们的背景从我们的环境里面带出来，不是只是单个的，乃是团体的。我们乃是一般团体的人被分别出来。好，我们来看第一大点，出埃及记启示，神呼召的目的是要救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暴虐和埃及为奴之地，并领他们进入迦南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里这一点已经向我们指出神呼召的目的。神呼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进入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在我们要进入美地之前，我们需要有所脱离。我们要脱离的乃是埃及。我再重复的说，埃及是预表人的生计， 这个是很合法的，这个不是罪，也不是肉体，是很正当的。你还可以有享受，这也是人生所需要的。但是人在追求这些的时候，就进入一种的捆绑里面，一种的压制的里面，一种的痛苦哀嚎的里面。神救赎的人不应该是这样，蒙神救赎的人不应该在这样的情形里。但是只要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逃避这一些。有人说他们没有受捆绑，但是请你告诉我，有没有一个人他是能够从忧虑得释放呢？在马太六章那里说到我们不要忧虑，但是有谁是从忧虑得释放呢？那个就是国度的生活。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今年初我带一些朋友到以色列，我们到了主耶稣在那里说到马太五六七章的那个祝福的山，那里我们说到忧虑的事，那里说到国度子民的生活里面没有忧虑。我就问他们，这些都是一些很富裕的人，我问他们，你们对于免除忧虑你们怎么说呢？我们怎么能够免除忧虑呢？有一个人说，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就没有办法摆脱忧虑。他告诉我一个故事，说到另外一个很大的电脑公司的执行长，那个人私下就承认，每一天他都是相当忧虑。他说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一直都是很多的忧虑。什么是忧虑呢？这就是一种的捆绑。神不要他的子民活在这样的捆锁之中，那不是神所救赎的子民该有的生活。但是当我们在追求我们的生计，为着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落入这样的捆绑之下。而这里还有魔鬼撒旦，他是在控制这个世界。第一终点，埃及国预表黑暗的国度，法老预表魔鬼撒旦。神的拯救和神在他救恩里的救赎，不仅在生命上拯救我们，更是在生活上拯救我们。他拯救我们不仅是永远的，更是把我们从一个范围救到另外一个范围里。我们蒙拯救是从一地被救到另一地，我们从捆绑之地、为奴之地被拯救到另一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第一小点，世界不是享受的源头，它乃是暴虐之地。世界的每一方面都是一种暴虐，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呼召他的百姓说，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侍奉我。要从侍奉撒旦出来，使我们能够侍奉主。在三章到十二章，在这整个过程里，神带他的百姓出来，在那是一段很长的呼召。这十灾，神降下这十样的灾害，其中有六次神 借着摩西重复的说，让我的百姓去，他们好侍奉我。事实上我还没有念完出埃及三章的那些经节，现在我跟你们一起读，先读十二节。神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神。请你把山上圈起来。到十七节，我也说，我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上到迦南人、赫人等等之人之地，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你把地这个词圈起来。十八节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让我们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里去，我们好献祭给耶和华我们的神。请你把旷野这个词圈起来。所以这里有三个地点，是三个站口，你要注意这三个站口。第一是山上，第二是那地，第三是旷野。等一下我们还要回头下一个终点来看这三个站口。现在我们回到纲要第二小点，第一终点的第二小点。在世界中，撒旦将神的选民，就是命定来完成神定旨的人，掌握在他霸占的手下。 A 小点，生存是一回事，但为着神的定旨而生存是另一回事。我们在这里不仅是为着生存，有我们的生计，使我们能够过为人的生活。神的福音，那临到我们的福音，乃是呼召我们从一种的生活出来，而进入另一种生活。我要在这里插进来一个故事，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汪佩珍姊妹，是她传福音给李长寿弟兄，使李弟兄得救。有一次，我得到一份稿子，是这位姊妹的见证，她见证她怎样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长大，然后她定义他对那个没有兴趣，所以他到世界里。他的父亲在社会上是很重要的人。当他更深的进到世界里面，主就摸着他，他读到圣经，主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他在那里挣扎。他说，这对我怎么能够成为实际呢？所以他就决定舍弃他的家人，使他能够跟随主、侍奉主。当他离开他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是非常的难过。他说，我生了你，我把你养大，但是我不懂你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对待我。他在那里流泪，他也很难过，但是他说，我必须跟随主。他也这样做了，他有一个很强的见证。所以他的跟随主不仅仅是得救，更是答应神的呼召。当他1925年那天，他站起来向一千人传讲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年轻的李弟兄，他所说的话是 叫人扎心的，他不是讲一些好听的福音，他乃是说到神拯救他的子民，他说到福音和救恩不是给我们喜乐平安，乃是要拯救我们脱离法老的暴虐，呼召我们出来成为神的子民。他的说话是那么有能力，以致这个20岁的年轻人，当他从那个会场里出来的时候，在日光之下，他站在路上，他说这一天我要归属于神，就是把全世界给我，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侍奉你。神的呼召不仅仅是叫人得救，神的呼召总是要人侍奉他，他要呼召人来跟随他侍奉他。不管你是全时间服侍或不是全时间服侍，你的一生都是在侍奉主。请看李弟兄，他接受了一个强的呼召，所以主能够给他供应，给他这样的启示，供应给神的子民。好，我必须往前。B 小点，撒旦篡夺人，使人只顾生存，却不顾神在他们生存中的定旨。我在说，我们传福音必须是那样的强，我们不仅把生命给人，更是要把人从世界的系统里面救出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在福音书里，主耶稣从来不传柔弱的福音，他传说神的国近了，他要所有的人悔改。神的呼召乃是要我们往上去，从我们的环境里面出来。这个呼召是要叫你丢弃你的背景，砍断你的途径。在生命课程里开头的一课就是要了结以往，你需要有一个清楚的清理与世界分别。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带领一个人脱离撒旦的手，脱离黑暗的国度，是件大事。我们应当恢复福音的传扬，是主耶稣自己所传的福音，他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来，他是说你们要跟从我，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跟从我。如果你爱你的父母过于你爱我，你就不配来跟随我，这才是福音。福音呼召我们丢弃我们一切的财物，我们的背景，甚至丢弃我们与父母与家人的情爱。简单的说，就是要斩断一切天然的关系，凡是与我们背景有关的一切，我们都要斩断，使我们成为被圣别的团体，是圣别归神的团体。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以弗所书说到神预定了这一班人，然后他拣选他们，使他他的预定他们的儿子的名分，拣选他们，使他们成为圣别，把他们从死里叫他们从死里复活，从死里从罪里起来，他要把这班人带到诸天界里，在属天的范围里。然后保罗说，我祷告但愿你们 看见这个护照有何等的盼望。在四章第一节说到，我们需要有一种的生活，一种的日常的行事为人，一种日常的见证，是与这个高超的护照相配的。所以我们传福音应当是一件大事，是一种有全能的工作，把人从一个范围里拯救出来，进到另外一个范围，从一种生活进到另外一个生活。在马可十六章说到信而受浸，借着信我们在生命里得救，借着受浸我们在生活上得救。当彼得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很扎心，他们不仅在生命上改变了，他们说我们当怎样行使我们能够得救，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呢？彼得叫他们要信而受浸。受浸不仅是一种的仪式，受浸乃是要使我们从一种的生活里蒙拯救，进到另一种的生活里。神呼召他的子民脱离一种生活，进入另一种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福音聚会都是一个呼召，并不是说你传了一篇福音信息再附加一个呼召，那篇信息本身就是一个呼召。每一个呼召都必须是一个强的呼召，不是一个弱的呼召。神呼召我们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两周前我在一个福音聚会里，那个护照非常的强，有一些人就过了一道分别的界限。我们每一个都要听见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呼召。在希伯来书说到有一个属天的呼召，我们乃是有份于属天呼召的人。你们应当思想我们的使徒和大祭司耶稣，这是希伯来三章一节。第二重点，第一小点，故此新约里神圣的启示对传福音有很高的估价。是的，这些日子我们需要个别的传福音，但是教会还需要有福音聚会，是很强的、很高的、很确定的，在这个呼召上是达到标准的。我们的呼召乃是呼召人脱离世界，使他们能够进到死水里，从那里出来就进到另外一个团体的里面。教会乃是神的团体。二小点，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有一面是使用我们，就是使用你和我，带领别人脱离撒旦及世界的霸占和暴虐。哦，主耶稣，但愿主恢复在我们中间恢复这样的福音，但我们必须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才能传这样的福音。如果你在世界里，你永远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呼召人脱离世界。福音信息不是好听的信息，不是一篇神学的论文，福音信息乃是一个呼召，呼召人从撒旦的暴虐里面出来，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人答应了福音的呼召，就能够从黑暗的权势、黑暗的国度里走出来，进入神爱子的国里，那是可能的。福音应当就是这样，不仅是脱离撒旦，更是蒙拯救脱离 一种的生活而进入另一种的生活。每一个人都要侍奉主，每一个人都应当是全世界者，每一个人都要从钱财得拯救，每一个人都当侍奉一个主人，对不对呢？这就是我们蒙召的目的，这个就是呼召的盼望。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这个呼召相配，如果你不是这样，你的行事为人就配不上那个呼召。 Amen。 第三重点就是预表说，领以色列人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乃是表征领人进入包罗万有的基督，并他追测不尽的丰富里。现在我们来到神呼召的目的，我们讲完了那叫我们脱离的呼召，现在我们要说到另外一面，就是呼召我们进入什么呢？这里说得很清楚，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十七节，神的呼召是要他团体的百姓进入流奶与蜜之地，这地就是一种的生活，是在那里享受追测不尽之丰富的基督。我们等一下再来说这一点。基督徒的生活不该是一种受捆绑的生活，不，基督徒生活应当是行在灵里，享受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这是神给每一个人的份，这是神给他的会众，神的召会，主的恢复，主恢复中的宗召会的那一份。这个召会不应该一半在世界里，一半在捆绑之中，乃是一般神的子民，他们答应了属天的护照，是真正的希伯来人，真正过河的人，他们答应了神的护照，行在流奶与蜜之地。一小点，最终神呼召的目的是要领他的子民进入美地，使他们享受基督的包罗一切。在下一点我们会更多进入这一方面。第二小点，我们必须把人从世界里一直领进包罗万有的基督里，为着神的国与神的建造。等一下我们还会更多进入这一点。现在我们来看这三个地点，神把他团体的百姓带到这三个地点。这三个地点就是旷野、山上与美地，这三个都是正面的，不要从反面来看这些，要从正面来看这三个地方。第四重点，出埃及三章启示完成神呼召的定旨有三个站口：旷野、山上与美地。我再说，这不是仅仅道理，这应该是我们的经历。神的呼召是要呼召我们过一种的生活，首先这个生活应当是在旷野里，意思就是说这种的生活是完全从世界分别出来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让我自由这样说，我看见一些全时间的他们参加全时间训练，他们 穿得很妥当，但是他们从训练毕业之后过了一两年，他们的穿着就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不是要说到你怎么穿着，我所担心的是在这样的穿着里面的那个心。我们是神所圣别的子民，我们不是世界，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不该与世人一样。有人说我们很怕我们的年轻人觉得他们不一样，我们不应该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应该是反过来，我们要告诉人，当你接受了福音，你就是接受了一个叫你破产的福音。是的，耶稣说你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主，基督教不敢传这样的福音，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有点害怕，但是我们不该害怕，因为那就是神的呼召。第一，他呼召我们进到旷野，教会生活应当是旷野的教会生活。哦，有人说在教会生活里没有任何属世的享受，有的人离开主的恢复，他们就把摇滚乐把这个把那个带进来，要去吸引年轻人。我说这是愚昧的，这是把主的子民把属神的团体带回到世界里去。我们已经蒙拯救脱离了世界，为什么我们还要回到世界里？教会应该是与世界越不同越好，不是越接近世界越好。不要害怕你跟别人不一样。 Amen。 第四重点，第一小点，在三章十八节，旷野一词含正面的意义，指与世界分别的地方。 A 小点，只要人一得救，他就该从世界被带到旷野，那里没有埃及的成分。我不怕说这一点，在这里不该有埃及的成分，在教会生活里不该有埃及的成分，教会生活应该脱开一切埃及的成分。比小点，我们传扬福音必须有复活的全能，叫人从坟墓中起来，走三天的路程，被带进旷野复活的范围里。你知道尼托生弟兄在我刚才所引用的那段话里面，他是那样强烈的说到神所有的子民都应当被恢复脱离世界，使他们个个都侍奉神。只有堕落的基督教，那是一半甚至80%-90%在世界里只有少数人在侍奉主的恢复，不该是这样。如果主的恢复是那样，我不在意我们有多大的一个教会，就有成千成万的人在神眼中是没有用的。神要得着的是属天的团体，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呼召相配。这一个呼召就是那独一的呼召，你知道那七个一里面，我们是蒙召进入这一个盼望。如果你不是在这一个盼望这一个呼召的里面，你不就不是在这七个一的里面。所以第一，召会应当是在旷野里。召会是否在旷野里呢？在各处， 召会应当是一般圣别的人，是从世界圣别出来的。第二焦点，山上是我们领受关于神永远定旨之启示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二个地方，我们应当在启示的范围里。我们所有的人在主的会幕里，不仅是释放信息的弟兄们，不仅仅是同工们、长老们，乃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在山上。我很高兴我们有一年启示的节期，我们有诚心圣言，就是帮助把我们带到山上。这一周我们乃是在山上。A 小点，以色列人在山上时得着关于神的所事，以及神在地上要得着一个居所的启示。这也就是昨天晚上的信息。B 小点，在山上天是明镜的，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说到这个天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是那样的明镜。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见神经纶的意象，一切的捆绑脱去了，一切的鳞片都脱下来了，我们清楚的看见神经纶的意象。细小点，在此我们看见神的心愿，以及神今天在地上所要得着的。你若是在埃及，你就无法得着那样的意象。一周工作100小时，你像奴隶那样工作，你能够得着启示呢？你的地点是很重要的，这个环境是很重要的，你是跟什么人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哦，召会需要是在山上的召会。现在我们来到真正的目标，还不是旷野，也不是山上。虽然旷野和山上是好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整个召会生活乃是要被带进一种的经历，一种的行事为人的里面，乃是经历基督最测不尽的丰富。现在李弟兄有非常强的非常专特的负担，我就念给你们听。我是要这样的给你们一点的总结，我们不仅要有旷野的召会生活，山上的召会生活，这是不够的。我们只是经历了神的玛拿活水，甚至我们召会生活只经历了帐幕作为那个真正建造的缩影和前身还不够，我们还要往前。我们要有一个在美地上的召会生活。什么是在美地上的召会生活呢？乃是当信徒借着活基督而行事，一天过一天。他们不是活他们的文化，不是活他们的环境，不是活他们自己的个性，甚至不是活他们的好行为，乃是一直活基督。我念给你们听一些的话，然后我再加一点解释，我们再回来看纲要。我们已经指出迦南地乃是预表基督，但是这个预表还没有在圣徒的经历里完全实现。主的恢复里有多少召会，有多少圣徒真正在实行神人生活，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数字是很少。我们顶多能够说我们的召会生活是在旷野或是在山上的召会生活。我在读李弟兄的话，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在众地方召会里是否真正享受基督做美地？我们应当被激起来凭基督而活。神的心愿是要我们进入美地，我们要 被激励，使我们能够往前进到美地。我盼望再一次指出，神呼召的目的不是仅仅带他的百姓脱离埃及，也不仅仅是叫他们在旷野建立帐幕，乃是要带他们进入基督做美地。根据这一点，我们要说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还在路途之中。李弟兄说我们有对基督起初的经历，这是可移动的召会生活，但是还不够，我们要往前，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过神人的生活。什么是新的复兴？新的复兴乃是一种神人的团体生活。当神全体的子民都一同过了约旦河，对付了己，对付了肉体，他们的肉体受了隔离，当他们过一种的生活，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他们认识基督，并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石，是团体的，一同的，有这样的经历，这样我们才是在美地上。在这个美地上，我们要建造圣殿，那就是神永久的居所。一面来说，在山上是美好的经历，但是另一面，如果我们只长久的停留在旷野，那也是叫你受苦。如果你一直讲启示却没有生活，那还不是在美地，那也是一种受苦。有的人在基督里多年，但是他们还没有脱离山上的这个战口，虽然这很好，但是只是暂时的好。我再念另外一段，这是李弟兄的话。我的负担，我在这些信息里的负担，就是我们说的这篇信息的负担，就是要指出我们不需要带着约柜和帐幕在旷野里飘荡。多年前有人脱离了世界进到旷野里，然后我们上到山上，我们在那里看见关于神，关于神百姓的生活，关于神的居所的启示。我们也在山下建立起帐幕，所以我们是一般人，我们有教会生活，是暂时的，可移动的，我们有了这一切的供备，但是我们需要竭力往前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什么是迦南地呢？不是天，甚至不是对基督对他不仅是丰富肤浅的享受，乃是当每一个人都行走在美地上，借着活基督，接受他的死与复活，并且在他的里面过日常生活。好，我们来读第三小点。我们若要达到神呼召的终极目标，就必须往前行，并且进入美地。圣徒们，但愿我们渴望在我们的召会里，我们要往前行。是的，我们有主的话，我们有灵，我们有执事，我们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我们需要往前行，进入一种的生活，就是神人团体的生活，那就是经历包罗万有的基督做美地。 A 小点，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乃是借着约柜同帐幕，借着在约旦河里埋葬，并借着割礼。我刚才讲过这些了。约旦河是埋葬，代表对付己；割礼是说到对付肉体，好享受美地的丰富。 在希伯来书四章九节说到，还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存留着，我们不应该像林前十章的那些在旷野里流荡的人，我们需要在有在美地里的教会生活。 B 小点，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包罗万有的地，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圆心和圆周，也就是中心和普及。请你们想一想，保罗在那四封书信里面所说到的，他所描绘的那种生活，不是一种宗教的生活，乃是一种完全与基督是一的生活，那才是活在美地上的经历。C 小点，我们需要帮助人经历基督那一切最测不尽的丰富，使神今天能建立他的国，并在地上得着他的居所。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在美地上经营劳苦，他们就有一些扎实的东西可以献上给神，用来建造圣殿，那就是神在地上永久的居所。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你可以说这个大点是给我们一幅一幅的图画，看见在美地上的生活。第三中点有八个小点，是取自生命课程第二十八课，说到神的呼召，在那里有这些经节告诉我们神呼召我们进入这些。我们可以说这八个点乃是向我们描述，给我们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在美地，在迦南美地的生活。第二大点，第一中点，神的呼召乃是照着他的预定、他的定旨和他的恩典。这是以弗所一章，一切都是开始于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创立世界以前，神预定了我们，不是我们单个的人，乃是我们这一般的会众团体的，就是召会被预定得儿子的名分，那是神呼召的基础。然后神的呼召是在时间里，在基督里，并借着福音。第三终点就有神呼召的目的的不同方面，我们要快一点来看这些方面。第一小点，神已召我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那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里说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召会乃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体系，是圣别的国度，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在旧的翻译是说是独特的子民，是的，那也不错，我们是独特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所以神呼召我们不仅是要我们单个的脱离有所脱离，乃是把我们团体的从黑暗的范围里救出来，进入他奇妙之光的范围。 A 小点，黑暗是罪和死的标记，是撒旦在死里的彰显和范围。 B 小点，神呼召我们时就使我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下转向神。 转向神以及转向神的权柄，也就是神属于光的国。我在信息开头的时候说，神要发起一个行动，他是用一个呼召来发起。你知道人类的历史有四个族类，受造的族类，神用呼召来开始，然后蒙召的族类，这也是神用呼召来开启，然后召会也是用神的呼召来开始。诸天的国临近了，他在那里呼召人。当召会堕落了，在启示录二三章，他再发出呼召，那个呼召总是要得着一般人。在旧约里，当神要得着一般人，他总是发出一个呼召。有当然现在我们在读的摩西的故事，基甸也是这样。那些从巴比伦蒙召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也是这样，在新约也有同样的事。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出呼召。他不是仅仅到人中间说我要跟你们在一起，他是发出呼召，把他们呼召出来。在整卷的以弗所书，乃是呼召我们从死里出来，呼召我们直到我们达到对第三章对基督追测不尽是丰富的享受。到希伯来书乃是说到呼召一般人，使他们使神能够得着一般会众，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到了启示录当然也是有这样的呼召，呼召总是产生一般人，呼召产生一般属神的子民，这一般人乃是在光中。二小点，神的呼召把他所拣选的人分别出来，圣别归神，成为圣别的人，就是圣徒。什么是圣别呢？圣别不仅仅是不犯罪，不是仅仅不受不洁食物的玷污。圣别就是分别出来，神的子民应当是分别出来的，应当是圣别的人，因为神是圣别的，所以他的子民也应当是圣别的。罗马一章说到我们都是蒙召的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我们都是蒙召的圣徒。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我是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别，像我是圣别的一样。为什么我们要从世界分别出来呢？因为神是圣别的，这就是原因的所在。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要那样做？因为神是圣别的。第三小点，神的呼召要我们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有份于并享受他包罗万有的丰富。这里引用的经节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整卷哥林多前书乃是描述基督在他这个包罗万有的丰富里，但是我们是蒙召进入这一位的交通里，我们乃是蒙召进入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交通里。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交通里，我们需要把我们个人的利益摆在一边，进入他的权益的里面。到了第十章，好，等一下再来说。但是神呼召我们是要进入迦南，在十章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流荡，然后说到他们有份于主的筵席， 那里主的筵席乃是包罗万有之地的描述，我们乃是进入他儿子的那个包罗万有的交通里，我们不是倒闭在旷野的人。这个就是我们蒙召所要有的日常生活。我们不应当停留落后，我们乃要往前去。神呼召我们进入他亲爱儿子的交通里。第四小点，神已呼召我们来受基督所受的苦难。哦，不得了，请听，我把整节念给你们听。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神乃是甜美的。这里这个甜美之意就是恩典，所以这里有受苦加上恩典。二十一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就是受苦加上恩典，不是仅仅受苦，要受苦而忍耐，这在神乃是甜美的，这个就是恩典。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受苦呢？他是在对神的感觉里受苦，这是在前面一节十九节。人若因着对神的感觉而受苦，这不是说啊，他知道啊，这要教他受破碎等等。这里是说到对神的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恩典。这里说，人若因着对神的感觉而忍受什么什么之苦，就是甜美的，就是恩典。你是满了对神的感觉，甚至在你的受苦里，你不是只是专注于你的受苦，你所受的对付，你的感觉乃是对神的感觉，这是甜美的，这就是恩典。乃是在受苦之中，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太好了。第五小点，神为着基督的身体已呼召我们归入基督的平安，这个就是做仲裁的平安。这里说到我们蒙召进入这平安，当然这个平安就是在以弗所二章在基督里所创造的那一个新人，这个在十字架上所产生的平安或和平，如今主观的成为在神的会众、神的召会里做仲裁的平安。我们乃是蒙召进入这平安，我们不是蒙召进入一种的增进挣扎的努力，我们乃是蒙召进入基督做仲裁的平安里。这样我们就过神人的生活，我们就是活在迦南地。第七小点，神的护照乃是用他自己的荣耀，目标是要我们进入神永远的荣耀。为着这一点和下一点，这里引用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那是非常好，因为彼得前后书乃是写给这些寄居者，我们都是寄居者，召会乃是寄居的召会，我们乃是做客旅的，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并不扎根于这个地，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 客旅寄居的，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受很多的苦。但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不是注意那些的受苦，乃是说到神的恩典、神的供备、神的供应。在彼得前书说到我们是神圣别的国度等等，在彼得后书说到神一切的供备供应给我们，甚至彼得前书五章就说到那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的，对不起，那是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说到神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的呼召我们，借着这些我们就脱离那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而有份于他神圣的性情，这是太好的事了。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神圣的性情，我们乃是神用他自己的荣耀，就是那个目标和那个美德，就是那个达到目标的力量，神是用这两样来呼召我们，我们有目标摆在我们前面，我们也有这个力量能够达到那个目标，这个力量就是那些优越的绝佳的美德，神圣生命的能力使我们得着丰富的供应，在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在美德上供应知识等等，这一切基督徒生活的各方面一直供应给我们，直到我们得着丰富的供应，直到把我们供应到进入我们主和救主永远的国。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做客旅的生活，在我们做客旅的时候，我们经历全班恩典的神。彼得前书五章十节，那全班恩典的神，全班恩典的神要亲自成全我们，有些圣徒他们遭遇一些的难处，没有办法逃脱，请听神说要全然，神要灵魂体全然圣别我们，使我们全然蒙保守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神是信实的，那呼召你们的是圣别的，他必成就这事。神是信实的，在哥林多前书一章说到神是信实的，他呼召我们进入这个交通里。第十章他说神在一切的事又临到我们的时候是信实的，我们不是中性的，但是我们有神的供备，全办恩典的神用这一切的美德供应我们，使我们得着供应而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我把纲要的点读给你们听，我们就能够讲完这篇信息。第七小点，神的呼召乃是用他自己的荣耀，目标是要我们进入神永远的荣耀。 A 小点，神已呼召我们不仅是用他的荣耀，也是归于他的荣耀。荣耀乃是目标，美德是供应。B 小点，为使我们进入他永远的荣耀，那全班恩典的神在他的经纶里安着在我们身上及里面神圣工作的许多步骤，把神圣生命多面全备的丰富供应给我们。信、爱、忍耐等等，这一切供应给我们。末了，我们的目标不是火炉， 我们的目的地不是受审判，我们的目的地乃是他的国度。第八小点，神已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国。哎，神的国乃是由神的圣命所构成的生机体，成为他掌权的生命领域。他在其中凭着他的生命掌权，在他这神圣生命中彰显他自己。B小点，今天我们蒙召的人应当活在教会，就是神的国里，使我们在神的生命上长大发展，达到完全成熟，这是可能的。这个就是我们呼召的盼望。接着这长大发展，我们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就是神的应许，他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借此使我们脱离世上从其而来的败坏，能够有份于他神圣的性情之中，我们就能够丰富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进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但愿主在我们中间得着这个不仅是个人的，乃是在神的召会里，乃是在主恢复的众召会里。但愿众召会都是在美地上，在流奶与蜜之地，享受神做一切，然后建造神的殿，作为神在地上永久的居所。阿们。我们凉凉祷告。